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哎呀，不知道小伙伴你有没有听过希腊三哲人呢？他们的名字啊都是鼎鼎有名，赫赫有名哦。你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吗？苏格拉底，没错，还有柏拉图，还有一个亚里士多德，或者翻译为亚里斯多德，没错。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小伙伴跟赞哥一样哦，就是听到他的名字觉得好像很有名诶，好像知道他是谁，但是呢真的要说出他做了些什么，或者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就是支支吾吾，哎呀一点也说不出来哦。不过没关系，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呢，赞哥今天就要来为你介绍希腊三哲人的最后这一位了，也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哎，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请问您哪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大人物啊是亚里士多德先生。他呢是古代希腊的一位哲学家哦。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在古代的希腊啊，科学跟哲学没有很明显的区分哦。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啊，他往往也就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所以啊，过去我们可能只认识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事实上呢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哦。亚里士多德呢，他出生于公元前384年，哇，这是非常古老的时期哦。而他的爸爸呢，当时啊是一位国王，马其顿的国王的御医哦，在宫廷里面服务。也因此呢，亚里士多德他在小的时候家境其实算是不错的，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17岁的时候呢，在亲戚的推荐之下，他进入到了当时柏拉图的学园当中来就读，那是位于雅典当时最好的学校哦，有一点像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或者是哈佛大学这样子吧。而且呢柏拉图啊在当时的名气是非常大的。进到了柏拉图学园当中的亚里士多德呢，很快的就崭露了头角哦。因为呢柏拉图就发现，哇，这个学生不一样诶，他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的反应又非常非常的快。甚至呢亚里士多德得到了一个封号叫做学园之灵哦，非常崇高的一个封号哦。亚里士多德呢会被人说是能够行走的百科全书啊，并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除了他在柏拉图学园主要学习的哲学之外，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他几乎都会去研究，而且呢还写下了著作哦。好比说呢，他提出了所谓的逻辑学，哎呦，原来逻辑就是从他开始提出的哦。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逻辑学的话，现在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用手机，没有办法用电脑，因为这些背后的运算过程啊都跟逻辑有关系哦。而亚里士多德呢，除了对于这些抽象的东西有很深入的研究之外呢，他也很强调哲学的思想或者科 学的研究应该要跟我们的生活要接地气，要有关系。所以啊，像他也会去研究很多的生物，他想要知道诶，这些小鸡是怎么样长大的，他想要知道鱼是怎么样繁殖后代的。甚至啊，亚里士多德就发现诶，海豚其实不是鱼类耶，它的构造好像跟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比较接近哦。哇，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在2000多年前那是多么惊人的一种见解呢。听到这里你大概也发现哦，亚里士多德呢他对于真理，对于这些知识的追求是非常强烈的。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哦，他的老师是谁呢？就是柏拉图嘛。亚里士多德呢，虽然尊敬他的老师，敬重他的老师，但是为了真理，为了追求更深奥的知识，他也不惜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站在相反的立场上面来讨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有一幅很有名的画作，叫做《雅典学园》，是拉斐尔所画的。如果你去看这幅画的中心点呢，站了两个人，一个人手指着天，那就是强调唯心主义的柏拉图。所谓的唯心主义呢，是强调万事万物啊，其实都是人的理念所延伸出来的。而在柏拉图的右边呢，你就会看到年轻有力的亚里士多德，他呢则是把手掌往下压，象征着他跟老师不一样的观念。他提倡的是唯物主义伦理学，他认为啊，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摸得着闻得到的，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哇，居然敢跟老师唱反调、啊、没有啦，其实亚里士多德呢，他就是一位毕生都在努力追求真理的人哦。诶，聊到这儿呢，赞哥要出个小任务啦，我们来看看电台的同工认不认识亚里士多德呢。请问特派员今天找到了立新姐姐。 Hello 立新姐姐。
嗨，张赞哥哥。
耶、yeah, 今天呢请问特派员要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啦、
哦、好，给你问。
请问你认不认识亚里士多德呢？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啊，是这样子啊、哦、那你印象中的亚里士多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我知道他是古人
啊，古人
已经不在了。然后呢，历史课本有他、
哦、
他是希腊人、嗯、然后是三哲人之一。
哇，立新姐姐很厉害耶，已经知道到这个程度了、哎、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一定考不倒你啊、哎、很多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
哎、
但是你知道他最有名的学生，我说亚里士多德最有名的学生是谁吗？选择题 哦
好。
A 亚历山大大帝、
嗯、
B 凯撒大帝、
嗯、
C 亚瑟王，请问哪一个是他最有名的学生呢？
应该是亚历山大。
答对了耶、
哎、我没有愧对我的历史老师我感动了
太棒了太棒了，立新姐姐很厉害哦。因为其实这三个人呢，亚历山大大帝跟凯撒大帝他们的年代可能相对接近一点点、嗯、但是还是差了个可能有没有100年啊之类的、
哦、我不确定。
对，因为是先有这个希腊的这些城邦嘛，然后后来才有罗马帝国、
嗯、罗马。
对，哇，非常厉害哦，立新姐姐，看来你以后也可以在欢乐卡恰碰里面教历史哦，没问题、
哦
好的，谢谢，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访问立新姐姐咯、
oh,
谢谢、
yeah!
哇，小伙伴，你有跟立新姐姐一样厉害也答对了吗？没错，亚里士多德呢，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是那个时候最有权力的人，他建立了一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帝国。而你想，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的老师啊，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可以成为他的老师呢？诶，别忘记我们一开始有 提到啊，亚里士多德他的爸爸呢，其实是在马其顿国王底下当御医的，所以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利普二世，他本来就认识亚里士多德，所以呢，他才会把亚里士多德找来当自己儿子的家教。那个时代的家教可不是为了要冲刺你的分数或者为了高考才请来的，而是希望呢，这位老师他的学识、他的涵养可以传给自己的孩子。而果然呢，亚里士多德把自己博学的知识啊，都灌输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在道德、在政治、在哲学的教育方面，亚历山大都深深的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所建立的这个帝国里面呢，有建立了图书馆，有建立了学校。事实上呢，当这位学生，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终于打下了大片江山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也终于有机会重回到雅典，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哇，过去的他呢，在雅典求学，在柏拉图学园成为了小小的老师，而今天他回到了雅典，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校啊。而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亚里士多德也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有人呢就称之为他们是逍遥派的哲学家哦。为什么叫逍遥派呢？好像感觉跟武侠有点关系哦。那是因为啊，亚里士多德呢习惯啊边散步边讲课，所以他的学生们呢要拿着这个纸笔啊一直走在后面跟着抄笔记哦。久而久之呢，大家看起来哇，他们上课这么的轻松自在哦，好像在散步一样，于是呢变成了所谓逍遥派的哲学或者漫步的哲学。而在这段期间呢，亚里士多德也留下了他很多重要的著作，这些作品呢大多是以他自己讲课的笔记作为基础的。而且有趣的是，他大概也算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认真备课的老师哦，他会把讲义先预备好，然后跟学生一起来讨论。亚里士多德呢说过一句名言，他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有些小伙伴呢会跟赞哥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只是一团会呼吸的肉而已哦。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创造我们呢，是给了我们可以思考的能力。人生最终的价值呢，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在那里呼吸或者吃饭睡觉而已哦。亚里士多德呢，他自己就亲身的示范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不过很可惜哦，这么一位优秀的学者，后来因为亚历山大大帝过世了，在雅典这边受压迫的人民呢起来暴动，于是呢他的学校必须关闭，而他自己呢也逃回了老家去避难。最后啊，60多岁，可能因为胃部的疾病而过世。是了，之所以呢现代人还是这么推崇亚里士多德，那是因为啊，他可以说是科学理性思考的最初推动者。在那个年代呢，大家认为哲学科学好像都还是跟一些迷信啊神话有关系，但是呢亚里士多德却提倡我们应该要用逻辑用科学的方式来观察，来研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而且呢，他所提出来在各个领域的观念还有这些著作啊，一直也都算是西方哲学西方科学的基石了，他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希望今天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可以帮助你更多认识这位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认识自己是一切智慧的开端。不过赞哥要小小的纠正他一下哦，很可惜的，亚里士多德呢他并没有认识到上帝的福音。在箴言书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我相信一定有小伙伴跟亚里士多德一样追求智慧，追求理性，但是赞哥要告诉你，理性不代表真理，真理只存在于耶稣基督的里面。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不是一种想法，一种观念，或者一种理论，它是实际的，它是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生命的真理。亲爱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接受真理的机会。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